第九章，博尔修斯。博尔修斯是宙斯的儿子，出生后他的外祖父阿克里西俄斯即雅格斯国王将博尔修斯和他的母亲达纳厄装在一只箱子里投入大海，因为一种神谕告诉国王，他的外孙将会夺取他的王位并谋害他的生命。宙斯保佑着在大海中漂流的母子，引导这只箱子穿过风浪，最后箱子一直飘到塞里福斯岛，靠近了海岸。岛上有两位兄弟，迪克提斯和波吕德克特斯，他们统治着塞里福斯岛。迪克提斯正在海边捕鱼，他看到水里飘来一只木箱，就连忙把它拉上了岸。回到家中，兄弟两人对遭遗弃的落难人十分同情，便收留了他们。波吕德克特斯娶达纳厄为妻，并悉心抚育博尔修斯。博尔修斯长大成人后，他的继父波吕德克特斯劝他外出去冒险，并希望他能够建功立业。勇敢的小伙子雄心勃勃，决心砍下女妖梅都莎的脑袋，把她带到塞里福斯交给国王。博尔修斯整理完行装就上路了，诸神引导着他一直来到了远方，那是可怕的众怪之父福尔库斯居住的地方。博尔修斯在那里遇到了福尔库斯的三个女儿格赖埃，他们生下来就满头白发，三个人只有一只眼睛一颗牙齿，彼此轮流使用。博尔修斯夺走了他们的牙齿和眼睛，他们要求归还他们这些不可缺少的东西。博尔修斯提出一个条件，要他们指明到仙女那儿去的道路，这些仙女都会魔法，有几样宝物：一双飞鞋，一只神带，一顶狗皮盔。无论谁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飞翔，看到愿意看到的人，而别人却看不到他。福尔库斯的女儿们给博尔修斯指路，并且讨回了自己的眼睛和牙齿。到了仙女那里，博尔修斯得到了三件宝贝，他背上神带，穿上飞鞋，戴上狗皮盔。此外，他又从赫尔墨斯那里得到一副青铜盾，他用这些神物把自己武装起来，向大海那边飞了过去。那里住着福尔库斯的另外三个女儿，即戈尔宫。在三个女儿中，小女儿梅都莎是凡胎，博尔修斯就是奉命来取她的脑袋的。博尔修斯发现戈尔宫们正在睡觉，他们的头上布满了鳞甲，没有头发，头上盘着一条条毒蛇，他们长着弓箭的獠牙，他们有双铁手，还有金翅膀，任何人看到他们就会立即变成石头。博尔修斯知道这个秘密，他背过脸去不看熟睡中的女人，然后用光亮的盾牌做镜子，清楚地看到他们三个头像，并认出了谁是梅都莎。雅典娜又指点他怎样动手，所以他顺利地割下了女妖的头。博尔修斯还没有收起刀，突然从女妖身躯里跳出一匹双翼的飞马博加索斯，后面又紧跟着一个巨人克律萨俄尔，他们都是波塞冬的后代。博尔修斯小心地把梅杜莎的头颅藏在背上的神带里，离开了那里。这时候梅杜莎的姐姐们从床上坐了起来，他们看见被杀的妹妹的尸体，便立刻展开翅膀飞到空中追赶凶手。可是博尔修斯带着仙女的狗皮盔躲过了跟踪和追捕，不过他在空中也遇到了狂风袭击，被吹得左摇右晃。 当他摇摆着经过利比亚沙漠时，从梅杜莎的脑袋上滴下的点点鲜血一直落在地上，变成了各色颜色的毒蛇。世界上许多地方从此以后就有了危险的蛇类。波尔修斯继续向西飞行，最后在国王阿特拉斯的国土上降落下来，想休息一会儿。这里有一片丛林，树上结着金果，旁边守卫着一条巨龙。波尔修斯请求让他在这儿住一夜，但没有得到允许，因为阿特拉斯担心他的金果被盗，所以狠心地把波尔修斯逐出了宫殿。波尔修斯十分愤怒，当场从神袋中掏出梅杜莎的头颅，自己却背过身子，把头颅向国王递了过去。国王身材高大，如同一位巨人，他看到梅杜莎的头，立刻变作一块巨石，简直像一座大山。他的胡须和头发变成了广阔的森林，肩膀、手臂和大腿变成了山脊，头颅变成了高高的山峰。波尔修斯重新系上飞鞋，戴上头盔，背上神带，飞上高空。他一路飞行，来到了埃塞俄比亚的海岸边，这是国王克普斯治理的地方。波尔修斯看到耸立在大海之中的山岩上绑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姑娘泪流不止。波尔修斯为她的年轻美貌所动心，便跟她打起招呼：你为什么捆绑在这里？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姑娘反背着双手，起初沉默不语，害怕同一个陌生人说话。假如她能动弹，她真想用双手蒙住脸，为了不使陌生人造成错觉，以为她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她含着眼泪回答说：我叫安德洛莫达，是埃塞俄比亚国王克普斯的女儿。我的母亲曾吹嘘说我比海神涅柔斯的女儿，即海洋的女仙们更漂亮。海洋女仙们十分愤怒，她们共有姐妹50人，一起请海神发大水淹没了整个国家。海神还派了一个妖怪吞没了路上的一切。神谕宣誓，如果想使国家得到解救，必须把我国王的女儿丢给妖怪喂食。国民顿时闹得沸沸扬扬，纷纷要求我的父亲献出女儿拯救全国。绝望之余，国王只好下令将我锁在这里。姑娘的话刚刚讲完，滔天的海浪滚滚而来，海水中冒出了一个妖怪，宽宽的胸膛盖住了整个水面。姑娘一见，吓得发出一声尖叫，她的父母亲也赶紧走来，他们看到女儿大祸临头，万分绝望。母亲因内疚流露出痛苦的神情，他们紧紧地抱着捆绑的女儿，却无能为力，救不了女儿。这时博尔修斯说：你们要哭，将来有的是时间，眼下当务之急是救人。我叫博尔修斯，是宙斯和达纳厄的儿子，我战胜了梅杜莎，神的翅膀让我飞越高空。姑娘如果是自由的，并愿意挑选配偶的话，她一定会首先看中我。但像她现在这个样子，我却要向她正式求婚，并愿意前去搭救她。你们愿意接受我的条件吗？父母庆幸遇到了救星，连连点头，不仅答应把女儿许配给她，还答应把王国送给他作为嫁妆。说话间，妖怪已经游了过来，只有一箭之地了。年轻人见状，便用脚往上一蹬，腾空而起。妖怪看到他在海面上投下的身影，便狂怒地向影子追去，像是意识到有人要抢走他的猎物似的。波尔修斯犹如一只矫健的雄鹰，从空中猛扑下来。他用杀死梅杜莎的利剑狠狠地刺进妖怪的背部，只有剑柄露在外面。他把剑拔出来，妖怪疼得窜到空中，然后又沉入水底， 疯狂地挣扎着，博尔修斯一再朝他身上刺杀，直到他的口中涌出了黑血。这时他的翅膀也沾湿了，恰好水面上露出一块礁石，他便扇动翅膀，轻轻地落在岩壁上，然后又用剑在妖怪的肚子里搅动了三四次，海浪飘走了他的尸体，不久他就从海面消失了。博尔修斯飞到岸边，登上山顶，解开姑娘的锁链，把她交给不幸父母亲，他受到了隆重的款待，成了宫廷里的贵客家婿。正当婚礼在欢乐地举行时，王宫的前厅突然骚动起来，并传来一声沉闷的吼声。原来国王克普斯的弟弟菲纽斯带来了一大批武士闯了进来。他从前曾经追求过安德莫洛达，在他危难时却舍弃了他，现在他来重申自己的要求。菲纽斯挥舞着长矛闯进婚礼大厅，并朝着惊讶的博尔修斯大声叫喊：我在这里，你抢走了我的未婚妻，我要报仇，无论你的宝物或者你的父亲宙斯都无法保护你。说着他摆开架势，准备把长矛扔过来。科普斯从席间站起来：你疯了，他喝道，不是博尔修斯抢去了你的未婚妻，当我们被迫牺牲他时，你看着他被绑在那里，你为什么不亲自去救他，却袖手旁观呢？菲纽斯回答不出，他死死盯住他的兄弟和情敌，好像在思考先从哪一个下手。终于他在疯狂中用尽全力朝博尔修斯掷出了他的矛，可是他的眼力不好，长矛一下扎进垫子里。博尔修斯趁机跳了起来，朝门口投出他的标枪，标枪直朝菲纽斯飞去，要不是菲纽斯蹦跳到祭坛后面，标枪肯定会穿透他的胸脯。虽然菲纽斯躲过了，但他的一名随从却被刺中了前额。这下武士全拥了上来，和参加婚礼的客人打成了一团。闯进来的武士们人多势众，把博尔修斯国王夫妇和新婚妻子团团围住，箭如飞蝗从各个方面射过来。博尔修斯背靠着一根大柱招架敌人，奋力阻止他们前进，杀死了一个又一个进犯的敌人。后来他看到自己单凭勇力已经不起作用，于是决定拿出最后一招。我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他说，我只好叫过去的仇敌帮我了，请我的朋友都转过脸去。说完他从神袋里取出梅杜莎的头，朝着逼近的对手伸了过去。对手正盲目地向这里冲过来，让你的魔法去吓唬别人吧，他一边冲一边藐视地大喊，他们才会被你的鬼话吓倒。可是他刚举手投矛时，手却举在空中僵硬了，后面的人也一个个难逃变成石头的厄运。这时候博尔修斯干脆把梅杜莎的手机高高举起，让别的人都能立即看见。他用这种办法把最后一批人也变成了僵硬的石块。直到这时菲纽斯才后悔不该这样无理取闹挑起事端。他看着左右两边姿态不同的石像，呼喊着朋友的名字，但没有一个回答。他不相信似的用手触摸他们的身体，然而他们都已经变成了花岗岩。他惊恐万分，一改往日的骄横，绝望地哀求着，饶我的命吧，王国和心腹都归你。说完他转过身子，可是博尔修斯不想宽恕他。你这个贼徒，他怒骂道，我将在岳父的宫殿里为你永远树立一座纪念碑。 菲纽斯左躲右闪，不想看到那可怕的头颅，可是他终于没有躲过。顿时菲纽斯神色恐怖地变成了石头，站在那里，双手下垂，完全是一副卑贱的奴仆模样。珀尔修斯终于能够带着年轻的妻子安德洛莫达回乡了，长久幸福的日子在等待着他。他还找到了母亲达纳厄，但他仍然不能避免地给外祖父带来灾难。外祖父由于害怕神谕，悄悄地逃亡到外地，到了比拉斯奇国王那儿。当时这里正在举行比武，他不知道外祖父就在这里，还准备去雅各斯问候外祖父。珀尔修斯看到比武十分高兴，他抓过一块铁饼扔出去，不幸正好打中了外祖父。不久他就知道他所杀害的人是谁，他深深地哀痛死者，把他安葬在城外，并且交换了他所继承的王国。从此以后，命运之神再也不会嫉妒他。安德莫洛达给他生了一群可爱的儿子，他们一直保持住父亲的荣誉。